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在节目中的特别嘉宾是李良达老师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，我们要请李老师来和我们谈论一个与求职有关的话题。李老师啊，听众朋友在来信当中哦，有些听众就谈到他们大学毕业了，正所谓啊，毕业就是事业。很多人大学毕业的时候呢，也心中就有很多的很迷茫，在寻找工作的事上往往会碰到很多的挫折。那么在这一方面，今天呢就要请李老师来和我们谈谈，当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之后，他应该如何预备自己去面试啊，去递出履历表啊，如何在这个求职的事上能够顺利过关。
是，现在大学毕业生呢真的跟以前不一样。以前我们找工作，第一呢，多数我们在我们的家乡找工作，顶多我们到县城就找到工作了。但现在大学毕业生呢，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，有时候你要跑很远啊去工作哈。那我们希望森林网站有位朋友，他是黑龙江人，那么他跑到大连也等不到工作机会，最后他一路跑到了上海才找到工作。他找到工作还写信来谢谢我，因为我们一路就帮助他，告诉他要耐心慢慢找。最后他在上海在一个大饭店做厨房里面做那个印度 Q 饼师傅。
所以他是，
但是就是表示现在人找工作啊是比以前辛苦，这个情势是比以前严峻，真的是不容易。所以我要鼓励各位年轻的朋友，如果你现在是大学还在念书或者正要毕业正要找工作，第一一定要耐心。第二呢，现在找工作呢大部分是透过互联网，很多人到网络里面去应征工作。
对，
网络里应征工作呢，根据一些统计啊，像美国有很多所谓的 Manpower 人力银行啊，他们做统计啊，现在一个大学毕业生啊，他要找工作啊，大概平均要丢500份履历表出去。
哦，这么严重吗？
对，这是真实的，这不是假的。我想国内的情况应该也差不多哈。幸运的是呢，现在你寄的都是电子履历表，写起来不累啊。我们当年大学毕业，那个履历表写起来好累，因为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好好去写的哈。所以第一呢是要有耐心，要有心理准备。第二呢更要注意的是这样哈，那美国的这些所谓的 Manpower 人力银行，它有另外一边的统计，说一个企业啊，一个单位它缺一个人，平均会收到1000张履历表来应征。所以要千中挑一啊，你被挑上的几率那肯定是不高啊。那么所以刚刚主持人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你履历表怎么写才能够突出你自己，我们英文叫 outstanding，才让你突出啊，你才会被看见啊。
对，
因为1000张履历表，这个不容易看到你这一张啊。
要晓得如何自我推销啊。
对。那自我推销，我是简单讲三件事。大部分年轻人是在网络里面寄电子履历表去应征，电子履历表大部分都是制式化的，它设计好的，所以你也没能够怎么样五花八门自己随便弄呢，因为它有制式化的表格让你填。那么所以呢，我要鼓励年轻人哦，第一呢，你要附照片。如果多数的履历表没有附照片，那我这一份履历表附照片，那我肯定就比较突出。但是呢，附照片呢，现在年轻人真可爱。我这几年，我大概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啊 ，human resource， 我大概做了快20年了。看了这个东南亚、北京啊，好多地方的履历表，看了不下几万份啊。这些履历表啊，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可爱，他附照片，他附自拍照，附很多合成照，很多很调皮的照片。但是我要告诉年轻人，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因为不管外商公司、跨国企业或本国企业也好，我要告诉你哦，那公司里面啊，做人事主管那个人都是最保守的一个。
是啊，
所以因为他不保守，他不会做人事主管了，他活泼，他去做业务主管去了。所以他做人事主管肯定是很保守的，你不要搞得太花俏。你要附照片，但是你就规规矩矩附一个半身照片，2寸大几寸大倒没关系，就规规矩矩附个半身照片，让他可以看你一表人才哈，就至少他看你有附照片知道你很慎重。那么第二呢，那因为我们现在填履历表啊，大部分都是制式化履历表，所以呢也不容易突出自己。所以我要鼓励各位，因为这些电子履历表一定可以附照片，还有第二呢一定可以附自传。 所以我们最好写一份自传附上去，自传里面我们就可以自由发挥，比较能够凸显我们自己。
嗯，是。
但是呢，
是
我刚刚也讲了，我这快二十年来呢，看了不下几万份履历表了，也看了不下几万份自传了。但是现在年轻人写自传呢，也怪了。我讲个例子啊，他从祖宗八代写起，我爷爷奶奶干什么的，我外公外婆干什么的，我爸爸妈妈干什么的哈，我哥哥姐姐干什么的哈，等等等等。结果他写了2000字，还没写到他自己。
嗯，
但是肯定不行，因为一个企业他一个职缺看到1000份履历表，他哪有时间看到2000字还没看到你写自己，那一定就把你 delete 掉，把你删掉了，这个都不要了哈。所以你不但要附自传，你一定要精简。
对
我告诉大家说，自传啊，现在你假设用 Office 的系统，那用 Word 打呢，那么它有字数统计哈，你就算字数，绝对绝对不要超过大概1000，顶多到1200字，这样仅够了，不可以再多了，再多没人看了。为了避免你从祖宗八代写起，然后还没写到你自己已经写完了，所以呢，你要把这自传至少分三段。第一段350个字到400字，写过去的你。那我就不管你要从祖宗八代从哪里写起，我都不管你，可是只能350到400个字。第二段就要写你自己现在的你。然后第三段，这是最重要一段，
你将来对公司会带来什么贡献？
对， 对未来的你，你期望你的人生是什么？你希望为公司带来什么贡献？所以跟公司的现在企业讲究愿景，跟公司的愿景是可以结合的，这个就最关键。所以我要鼓励年轻人要附自传，但是自传你要照这样的结构控制住了，你才不会写到很远的地方去了，没写到重点。
对对
对
对，
对， 对，这样比较好。
对对对对，很重要。附上照片，这倒是很重要的一环啊。
是
是。年轻人在面试的时候啊，往往都会比较紧张哈。不知道啊，李老师，你对这方面能够给一些年轻人一些怎样的一些心理建设啊，让他们在这个求职之前有一个比较充分的心理准备。
嗯哼，年轻人去应征的时候是这样，有时候过，有时候不急啊。中国人叫过犹不及。
对，
有时候太过是什么呢？他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怎么样啊。他坐下来啊，滔滔不绝啊，一直讲一直讲。主考官问个问题，他讲了20分钟，那这太过了，太秀你自己了。
嗯哼，
那主考官不会喜欢。
嗯，
那不急是什么呢？主考官问问题。哇，哼啊，讲半天讲不出半个字来，太退缩了，那这样也不讨好。所以我们要取其平衡，取其中庸，不要太滔滔不绝，但是也不要吞吞吐吐啊，没有自信。所以我们要有自信，但是呢要见好就收。任何主考官问你问题，你就记得一件事，绝对不要讲超过3分钟，然后讲话不要讲太快。那你说，哎，我懂8分钟，那我只讲3分钟。我说没关系，这个问题啊，因为有时候主考官问问题是两类，有一个他是问虚的，他只是随便随口一问，所以你讲太多他根本不想听，那也没用。有一种是什么？他是真的对这个问题有兴趣，可是呢，你不可以讲太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讲了以后他会追问，结果你第一次就8分钟把它讲完了，他再追问你后头没得讲了。
对对 对，
对，所以如果主考官真有兴趣，对这问题他是实问，你只答了3分钟，他会再追问你后头再讲3分钟，哎，他觉得你还有货，他再追问你后头还有2分钟可以讲，那这分数就高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这个问题你有8分钟的答案，你第一段只讲3分钟，那他没有追问的话，你也不必讲，你也不必后悔。好，为什么他没追问？表示他根本没兴趣，他这个问题问的是虚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过犹不及，我们要站在中间，站在中间取其平衡，取其中庸，就是记得几件事。第一，不要滔滔不绝，适可而止，每一个问题最多3分钟。然后第二呢，要娓娓道来，不要太快。其实我们在前几集讲到人际关系，就讲到人啊，话只要讲快了就会骄傲，就会狂妄，就一些没控制好的不精准的字眼就会跑出来，所以我们不好这样，我们要讲得慢。第三呢，你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说主考官问问题 在那临场的当下，其实你说你能答多漂亮，不见得，多数人答不出来的，不漂亮。第二呢，你答得再漂亮，主考官也记不住，他说他一天可能要听20个人讲，30个人讲，到后头那谁讲的他都忘了，你知道吗？主考官是要看你的风度，看你的自信，所以我们要从头到尾风度翩翩，面带微笑，娓娓道来，给他留下最好的印象。至于内容讲得好讲得差是在其次，当然你也不要故意乱讲，你能够尽量条理分明，井然有序，当然很好，但你记得最重要是面带微笑，风度翩翩，从头到尾节奏感完全一样，话不会越讲越快，也不会越讲越慢，这样给主考官留下印象会最好。
是，一般上年轻人去面试的时候，通常这些主考官他们是不是都会有一些特定的问题，是他们一定都会发问的呢？而这些问题是面试者一定要有心理准备的。
是，主考官会问的问题呢，在国内我进了很多网站去搜寻，没看到这种统计，但是像在美国在欧洲有很多种统计，那我想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，其实放诸四海而皆准。那去年美国一个企管杂志他就做了一个统计，就是说企业用人的主考官最常问的十大问题，它是统计出来，所以很精准哈。那么他通常会问的问题是哪几类呢？第一个他会问你说你为什么离开前一个工作。那当然如果你是社会新鲜人，学校刚毕业第一次就业，那他不会问这个问题。
是，
所以通常他问你你为什么离开前一个工作。哦，那还用说吗？那个老板太不讲理了。那这个老板就不敢用你，因为没有一个老板是讲理的嘛。所以你先要注意啊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他会问说前一个工作啊，哪一种主管你比较喜欢。哦，年轻人就会说哦，那当然是又讲理啊，又和蔼又可亲的那个蛮横不讲理的我最不喜欢，老板也不敢用你，因为他用的主管都是蛮横不讲理的。等等，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些问题，这真的是他有个统计啊，十大问题。然后你过去的工作你觉得什么事你最有成就感。哦，有一天哈，我跟老板吵架那个事情我变成公司的英雄，我很有成就感，老板肯定也不敢用你。所以年轻人要注意啊，这些真的是他们常常会问，因为现在年轻一代啊雄心壮志啊，那进到职场急着求表现，所以老板很怕你不合群，不服从领导。
是是
是他们现在很怕，所以他会问这些问题，那你就要预备好。好，你为什么离开前一个工作啊？我希望找一个比较发展性有可以多学习的。哦，那人家知道啊，你不要说啊，因为他待遇低嘛，啊，他待遇低，那我这家待遇也不见得高啊，那我也不敢录取你啊。
嗯哼，
所以都不要提那些，你要讲是发展性、
嗯、
前瞻性。我觉得在那里我也贡献了三年，啊，我觉得我对得起他们，我该学的学到了，我希望人生继续有发展，所以我希望转进。
比较正面的，
对，比较正面的，是类似这样。前一个工作你觉得你喜欢哪一类主管？哦，我觉得其实什么样主管都好，因为都是来让我们学习的，当然每个领导风格不同，但是我觉得都好，诶，这样人家可以接受。那你觉得前一个工作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？哦，我曾经有一天哈，我们同事碰到一个困难，那我觉得虽然不是我的事，但是我自愿留下来陪他，虽然他那个东西不是我的专长，我帮不上忙，可那天晚上因为我陪他，他很快解决问题，结果他最后跟老板报告，老板是把我们两个人一起表扬，我觉得这是我最大成就。诶，他觉得你有合群性，你有团队精神。诶，现在企业要用人就是这样的人啊，所以这个主持人问这个问题真好，你真的要知道说主考官会问什么问题，
对对对，
然后你要怎么预备。那我记得的是这三大问题是很重要的，那你自己要来注意。
对，因为你自己身为这个人力资源的主管也20几年，
是，
所以你的工作就是专门问人问题。所以你最知道一个人来应征的时候，你心中已经有一些很清楚的问题你要问他。
是，那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哈，特别是假设你是学校刚毕业，我们叫做社会新鲜人，那主考官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，年轻人你来应征我们的工作你期望待遇多少。那很多年轻人以为说啊，那我最好的答案就说没关系，按贵公司的制度。这其实不是好答案， 因为他还是不知道你期望多少。那你说按我们公司制度，那我不知道我公司制度你会不会嫌低啊，所以你就被列为比较不优先考虑录取的人。所以我鼓励年轻人呢，要直接回答，如果你希望待遇是3000块人民币啊，假设我们用月薪来说，你就要直接答，我希望至少3000块。假设你希望4000块，可能在上海3000块你不够用，你希望4000块，你要直接答。可是你又怕说，我一讲我期望待遇3000块，可是他这个制度啊，这个职位只有2500的人民币，那他就不敢用我。那你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加一点弹性，你说我期望3000块人民币，但是如果贵公司的起薪没这么高，我觉得多少我都可以接受，因为我可以进来努力让贵公司觉得我值3000块人民币，最后贵公司一定愿意付我3000块，那至于起薪没这么高我没关系。所以一方面表示你有企图心，你有个期望值，一方面你又知道我当然得用我的努力来证明我值这个钱。所以公司的制度假设起薪只有2500，他还是敢用你，因为他觉得你进来我看你表现再给你调整没关系。
对对 对,
对, 对，所以这个问题也是经常会问，这个问题比较多是问新鲜人刚学校毕业就业，那你不要实问虚答，你就勇敢的回答，但是增加一点弹性，否则人家不敢用你。
对对对对。